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6号，公元2010年7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喇大克为弥勒菩萨佛像开光加持；中共强令西藏寺院与住持间绝交；外媒称中共收买藏人手段失败；西藏地震灾民持续抗议中共重建项目；两西藏难民在尼泊尔获特别社会服务奖；美国纽约举办中间道路思想讲座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25号在位于印度喇大克努布拉境内的德吉寺为当地新塑建的弥勒菩萨佛像进行了开光加持。据西藏联邦政府在线电视网报道，昨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为当地高达100英尺的弥勒菩萨佛像进行了开光加持。这是由德吉寺寺主赤斯仁不庆为消除战争、营造和平而建，甘丹寺做主日宗仁不庆、查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赤斯仁不庆为主的高僧大德、议会议员、地方政府官员、各军队要员以及各方嘉宾与民众等，身穿各自传统服装参加了开光加持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表示，这一尊贵的弥勒菩萨佛像是赤斯仁不切经过年复一年的辛勤努力才有了今天开光加持的一天。这尊巨大的佛像塑造得非常精致与完美，令人赞叹不已。今天能为这尊佛像加持，同时参加这样一个庆典，以及首席部长特别出席仪式，感到无比高兴，并深表感谢。查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在仪式上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崇高敬意。他表示，
达赖喇嘛ji ka Nubra ki sarzameen pe istiqbal karna chahta hoon。
我们非常重视达赖喇嘛尊者造访努布拉境内，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是为我们的民众造福，因此没有比尊者的言教更令我们珍惜。阿马尔·阿卜杜拉还表示，这次达赖喇嘛尊者为弥勒菩萨佛像进行开光加持，这不仅给努布拉民众带来福报，也在世界地图上为喇大克增添了新的景象。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和查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等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文化表演节目，来自喇大克各地方表演队奉献了精彩的传统歌舞。从今天26号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当地向信众传授为期2天的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圣道三要》和格西浪日唐巴所著的《修行八极》。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来，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和管控，并强令西藏寺院与住持喇嘛之间断绝关系。此外，国际舆论纷纷揭发中共金钱收买藏人之手段已经失败。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康区藏人阿旺塔巴向本台介绍说，本月21号，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西藏纳曲县荣布寺僧人千热托美和阿旺努布，其中阿旺努布已经被释放，但是千热托美一直被监禁，下落不明。被拘捕的西藏僧人千热托美现年35岁，是纳曲县达前乡人。他被拘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工作组成员近日在荣布寺召开大会，强令僧众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要求断绝与该寺住持达瓦仁不切的关系时，亲热托美当场公开表示，与寺院住持断绝关系不如离开寺院， 并把荣布寺经堂大殿的钥匙交给中共工作成员后离开会场表达抗议。随后他被警方拘捕，目前无法了解他被关押的地点等具体情况。另据纽约快报消息，虽然中国政府已派遣大批安全部队来维护西藏的稳定工作，但是大量汉人移居使藏人在各个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纽约快报说，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2008年西藏和平抗议活动的爆发。消息还说，2009年中共政府向西藏投资了30亿元，其金额是2008年的31倍，但是这种经济建设仍无法收买藏人的内心，反而加剧了藏人对中共统治者的强烈不满。此外，台湾公视晚间新闻本月24号指出，在世界屋脊上，西藏自成一区，有独特的文化、谋生方式和特有的信仰。在西部大开发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人民币3100亿元，大举兴建基础设施，特别是所谓青藏铁路的通车，估计通车四年来，该铁路载运了560万人次进入西藏，带来了庞大的观光效益。汉族经济移民也蜂拥而至，两族之间的紧张情绪也跟着白热化。2008年3月抗暴事件就是积怨多年的后果。消息最后说，中国政府宣称会保护西藏文化，但是却禁止达赖喇嘛的肖像出现在西藏，希望经济成长会为这个战略位置重要的区域带来稳定。不过60年经营下来，银弹攻势似乎还是无法完全打动西藏民心。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抗区杰古朵地震灾民持续抗议中共的重建项目，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当局于上周在西藏玉树州杰古镇地震灾区公布了第三份重建规划图，当地藏人表示对这一重建规划感到不满，当局仍占用了他们的土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政府原定要完成清理废墟工程，但杰古镇中心街道红卫路大约600-700户居民在附近搭帐篷看守着废墟，不准当局清理拆除。由于双方一直僵持，近日中国当局被迫暂停工程，当地藏人要求就该方案谈判，但事情仍没有获得解决。此前中共政府先后两次公布了灾区重建规划图，但是灾民们提出不满，说他们的土地被占用。当地西藏地震灾民表示，第三份重建规划图跟上一次不一样，解放路居民及商户可以原地原建，但红卫路、民族路和赛马场马路旁的楼房全被中共占用，他们要搬迁到别的地方。当局建议一平方米赔偿9000元，但市场价远高于这一价格，大部分商户不满意赔偿。另外，尽管杰古镇发生地震已经有3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灾民们仍表示救灾物资短缺。上周四22号，有40-50人上访，要求发放帐篷等救灾物资。
请继续收听新闻。移居在尼泊尔的两名流亡藏人日前荣获由尼泊尔一非政府组织授予的特别社会服务奖。本台驻地记者报道说，设在尼泊尔的旨在促进和发展社会、教育、环境与文化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尼泊尔觉醒社会，每年向部分在尼泊尔国内致力于社会服务事业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颁发特别社会服务奖。本年度的这一奖项授予给了尼泊尔大宝塔与乔巴巴地西藏难民社区主管次任顿柱和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朵基战队。获奖的地方西藏难民社区主管次任顿柱向本台表示，特别社会服务奖颁奖仪式是在本月10号举行，获奖者共有17人，其中包括尼泊尔知名的医学家、社会服务家、专业人士、数学家、银行家以及慈善家等。次任顿柱表示，
好了，这个地方有难路的建筑平民
觉醒社会授予他这个荣誉，主要是表彰他代表尼泊尔林王藏人工作长达数年，其贡献取得成果，成为尼泊尔人学习的楷模。另外获奖的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朵吉占堆介绍说，觉醒社会组织方面表示，他们非常关注他本人长期为所有从西藏境内逃亡到尼泊尔境内的藏人积极工作，增进尼泊尔人与藏人间的关系，以及为受难藏人给予实质帮助等，因此向他授予这个荣誉，鼓励他再接再厉。尼泊尔文化部部长为首的很多社会各领域知名人士出席了颁奖仪式。尼泊尔大宝塔与乔巴迪西藏难民社区主管次仁顿柱在仪式上发言时，对于尼泊尔政府与民众在50年来向西藏难民给予援助表达了感谢，并呼吁西藏难民至今在当地所遭遇的困境得到解决。次仁顿柱说，尼泊尔政府对藏人不再发放难民证，这是藏人最大的困难。西藏难民在尼泊尔很难获得工作机会，待业问题也是当地藏人的困难之一。另外，藏人在尼泊尔国内的自由行动也时常受到限制。为了藏人的这些困境获得解决，他借此颁奖仪式上发言的机会，向尼泊尔政府做了强烈呼吁。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纽约举办中间道路思想讲座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于近日应邀在美国纽约向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华人学者介绍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立场和西藏问题。根据外媒消息，为了让党员更多更全面了解中国的现状，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于本月20号在美国纽约举办主题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思想演讲活动，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和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喜做专题演讲，并回答与会者的有关提问。贡嘎扎喜在演讲中表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必须保持自身的文化，中共承诺的所谓自治只停留在字面上，并不是真实的。藏人无法接受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现况。党部负责人唐远俊也在发言时强调，西藏在相当的历史中是以主权国家形式存在的，是一个拥有慈爱的佛教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感受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我们理解和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要求。区域自治和独立的民间社会是未来中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另据温哥华太阳报消息，为了利用佛教教义来感化内心并创造内心和平，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地区将兴建第一座佛教中心。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阐释。
四，对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尊重。建议所阐述的内容并没有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政府任何部门的权威，建议所表达的各项建议都充分尊重了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各部门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不论任何形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都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之间达成包括制定法规条例在内的权责分配和划分。但地方自治政府在制定法律或条例时，其权力的有限性是无可置疑的，这等不论在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中都是一样的。这一理论在宪法中也得到认可。宪法设计自治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让自治地方享有较一般省份更多的决策权利，但规定所有的法律和条例都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条款，却使地方自治政府做出适合各自特点之决策的权利变得甚至不如一般的省份。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和划分决策权利时， 具有协商合作的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